欢迎来到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搜神记怪谈故事，我是意念螳螂，怪奇诡异皆来自人心，天马行空与诸君共赏。当枣子红彤彤地挂在树梢上时，李家的第六个女儿李季出生了。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因为啊，自打生下李季，李旦夫妇便彻底绝了生儿子的念想，转而将一番慈心都放在了小女儿的身上。即便是李旦夫妇都已经穷得去山里面挖野菜了，这李季的碗里也还能够有小半碗的杂米饭。所以啊，五个姐姐总是瞧着李季不顺眼。他们倒也并非是天性恶毒，也做不来什么虐待的事情，顶多呢就是排挤冷落他，丢李季一个人在旁边不带他玩耍。要说这李季要是生得可爱一些，言语伶俐一些，情况可能还会有转机。偏生啊，这李季是蜡黄面皮，瘦小的如同一颗倒栽的萝卜，说话也少，整日里是板着个脸。关于李季的木呢，这李家还有一个笑料。一日啊，李旦从外面运了一些木材回来，李季便指着木材望着自己的父亲。李旦问道，
你想干什么？
李季说，木头。李旦挠挠头又问道，
什么木头？
李季便道，
药。
李旦绞尽脑汁想了想，终于悟了，
你是要一块木头？
李季便点了两下头。从那以后，姐姐们便送了李季一个外号，木头。李季任他们叫也不恼怒，只顾着自己玩自己的。他平时总爱爬上院子里的歪脖子树，遥遥向西北眺望。李旦夫妇问他在看什么，他有时便回答道，
蛇。
李旦夫妇便不敢问了，因为蛇这个字眼算是他们江乐县的禁忌。人们管山里遇到的那些野蛇都统一称之为带，比如说遇到花蛇便说是遇到了花带，而至于这蛇字，是专门指那条蛇的。那条蛇就住在山里面西北边的洞中，据说它的头有谷仓那般大，身子粗的几个人都抱不住，当蛇蜿蜒而行的时候，大地都会随之震动。蛇爱吃人肉，还会吐出剧毒的烟雾，那毒可比砒霜要厉害多了，人但凡沾上一点儿，便会生疫病，会传染其他人。总之，这山里面有很多灭村绝户的惨剧，都是那蛇的毒气给闹的。在杀蛇的英雄死了一批又一批之后，人们终于是投降了。他们依从蛇托梦提的要求，在每年的八月份都会将一位童女送到蛇洞里面供蛇解馋，而作为交换，蛇也不再随意散播毒气，只要人不靠近这洞口，蛇便不会再主动杀人。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有些丢人，也太过于残忍，人们便绝口不提。这李季是如何知晓的，李旦夫妇也不知道，但他们的恐惧却是实打实的。他们有言辞告诫过，甚至动手打过，可是李季仍然会用他细如麦秆的小胳膊爬上那棵歪脖子树，向西北的方向望了又望。而令李旦夫妇头疼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情，自打这李季六岁开始，每天都会消失一两个时辰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有时候李旦夫妇太过于担心，将他整日关在房中，可是到了晚上还是能够看到李季慢慢悠悠地从家门外面走了回来。关不住说不听，李旦夫妇的担心是与日俱增，直到李季12岁那年，这种恐惧变为了现实。那天李季早早出门，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，这手里面捏着一张皱巴巴的榜文。李旦急赤白脸地抢下了那榜文，那榜文上硕大的蛇字便像是刀子般直捅他的心脏。李旦的汗水鼻涕眼泪是一起流下，大手猛然挥起，清脆的就扇在了李季的脸上，那蜡黄的面皮瞬间就出现了一个红彤彤的手印，
这是招募祭品的榜文，你不想活了吗？你怎么敢接下来呀？
厉旦嘶哑着声音吼道。其余的五个女儿全都逃入房中瑟缩着，而李娘子则是一跤坐倒在地，咿咿呀呀地哭了起来。李继扬起红肿的小脸，认认真真地说道：
蛇杀人，我杀蛇。
你杀蛇？你得上天了你啊，你还杀蛇？
李旦差点晕了过去，一把揪住李继的后脖领，提着他便往房里面扔。
你今天就在这儿跟我好好待着，我去想想办法。
李旦迈开长腿就出了门，等绕过了一个巷子口时，他就不走了，抱着头蹲在一块大石头的旁边，蹲了许久才又站起来，眼神定定地冲着县衙走了过去。县衙倒也不富裕，不过对于李旦来说，那就是顶威严的地方。他鼓足了勇气，将事情跟里面的官爷讲了，表示小女儿不懂事，乱接榜文。可那官爷也不知是什么官，只是一味地推说，要找上官请示请示。李旦便跪在了县衙门口的石头地上，咚咚咚地磕头，从晌午磕到了太阳西斜。县里的官差老爷都来劝过，但是就是没人能够应允这李旦的请求。最后县老爷亲自出来温言道：
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，本官都知道，可是我们府里面养的祭品女娃全都给蛇给吃光了，就剩下两个还超过了年龄，今年实在是寻不到适龄的女娃娃了，若是耽误了祭祀，又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要去死。既然你家娃娃接了榜文，那么就没办法了。这样吧，府衙里面给的报酬已经很是优厚了，我自己再贴钱多给你三成，就当是补偿。你起来吧。
李旦是木然的跪着，心里面想的是，
娃娃是用钱买的吗？我的娃娃要换成钱了吗？钱会说话吗？钱会找我叫爹爹吗？
他想着想着，心头平白就浮起了些许愤怒，他便握紧着拳头站了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关老爷看。大家都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就见到李旦突然又低下了头，大家也低下头看，就见到在李旦的身前站着一个很小很瘦的女孩子，脸皮蜡黄，手里面还捏着一张皱皱巴巴的榜文。李继昂起头，将榜文往众官差老爷面前一送，说道：
我来了。
接着又回过头看他爹，看了一会儿，他就伸出小手轻轻地帮他爹拍干净了膝盖上的尘土，轻轻说道：
我不死，我杀蛇。
说完便一笑，也许是平时不笑，他的笑容不大自然，也说不上好看，可是李旦不知怎么的，突然间就有一些安心了。他自己也在纳闷为何会如此，而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县衙的大门已经关上了，将他女儿和他隔离在了两边。八月初，祭祀照常举行。小小的李继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西北的蛇神庙，接着众人散去，只留下了李继和一条狗，而那狗是专门训练的代代狗，皮糙肉厚，专克蛇虫，是李继向县里面要过来的。他的腰上还别着一柄剑，剑柄是他自己打磨的，剑刃则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，雪亮耀眼，没有剑鞘，剑刃便堂而皇之地闪动着光芒。蛇神庙很大，雕梁画栋是匠人的精心之作，而当一件事物可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这崇拜就会随之产生。人们所敬畏的不一定都是什么良善之辈，所以蛇有多可怕，这蛇神庙就有多辉煌。李继仰头看着蛇神庙，这里的每一处 他都似乎很是熟悉。他走上青石铺成的台阶，走过种着花木的庭院，走进了蛇神庙的最深处。那里盘踞着一条巨大的蛇，蛇睁开双眼，黄而明亮的瞳孔如同两面落地的铜镜，暗红的信子冲着李记吞吐着，仿佛在挑选下口的位置。李记便轻轻提起剑，指着蛇的下颚，那里缺了一片鳞甲。李记轻轻道：
十年前曹谷打了第一下，九年前叶子打了第二下，八年前英英打了第三下。
蛇头轰然抬起，冲着李记猛然下冲。李记脚一蹬地，灵活的就跃到了房梁上，一声呼哨，带带狗便应声而起，一口咬住了蛇的尾巴末梢，利齿从鳞片的缝隙钻入，居然就咬出了血。那蛇愤怒地挥动着尾巴，想把这带带狗摔死，可那带带狗咬完之后便全身而退，伺机又往蛇背上咬了一口。李记也挥动长剑，尽挑着蛇的腹部下手，剑光每闪动一下，就会有一串子血珠子滴落。他一边急刺，一边还在继续数着：
五年前，四年前，三年前，两年前，一年前。
蛇痛的是满地打滚，想要依靠巨大的体型碾压着一人一狗，可是李记他们的目标实在是太小了，动作又灵活，无论这蛇是如何腾挪抽击，都抽在了空处。可就在这时，李记突然站住了，就站在蛇的正前方，他瘦弱的小手将剑竖了起来，双眼也如剑一般闪着寒光。终于找到目标的蛇高高昂头，向着李记飞快地俯冲下去，带起的狂风在辉煌的建筑中呼啸而过，李记全身的衣服和头发都像是被人在身后拉扯着，而他的剑依然冲着正前方，毫不犹豫地疾刺而出。
今年，
李记的声音响起，似乎含着无穷的悲愤和愤怒，瘦小的身躯和庞大的蛇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仿佛是一座大山在压向一粒小小的尘埃。两秒钟的静止过后，蛇突然疯狂地往外跑，巨大的身躯将雕梁画栋撞得粉碎，而在蛇的下颚之处插着李记的那柄剑，剑刃已经看不到了，只剩下那一块丑陋的木头剑柄。李记静静地站在瓦砾碎片之上，看着蛇挣扎而过的地方，那里已经被蛇血染成了暗红色。院子中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接着一切又都归于平静。李记默然地走到院子里，看着蛇的尸体仰天而倒，他轻轻从蛇的下颚抽出长剑，轻声说道：
今年李记刺下了第九剑。
他说完，带着一身淋漓的蛇血往偏殿上走。偏殿的地面上满是人骨，李记跪下来低声说道：
曹谷、叶子、英英，我苦练数载，终于为你们报了仇，你们以后还会来我的梦里面玩吗？
他又笑了笑，两行眼泪滴在了门槛上。带带狗摇着尾巴跑了过来，没心没肺地叫了一声：